啊，对于我们而言，今天我们是来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50章。那我们很感恩神带领我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从创世纪1章1节，现在来到50章的最后一节。那这也是我们创世纪整个救赎历史系列正道的最后一讲了。其实创世纪是一卷非常非常宏大的书卷，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然后光与暗的分开，海与地的成型。然后各样的生命的出现，然后人的被造，一直到亚伯拉罕蒙召，以撒继承，然后雅各摔跤，约瑟呢被卖，最后又在埃及被高举。整卷书我们看到经历了伊甸园里面的荣耀，然后呢始祖在最终堕落，洪水的审判，然后巴别塔的分散，然后从亚伯拉罕开始呢，上帝拣选了亚伯兰哈，应许的开始立约，然后一直。到以撒、雅各，这里到约瑟，应许的传承。但是，创世纪这一卷经文最后是结束在一副棺材里面啊。50章26节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圣经第一卷书的最后一幕，没有什么凯旋，也没有什么华丽的什么排场没有大卫式的王宫，也没有所罗门的荣耀，只有一副停在埃及的棺材。为什么创世纪要停在这个地方呢？那这是我们引言所说的，因为创世纪要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同时也是提醒我们，人的罪从始祖亚当开始就带来了咒诅和死亡。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死亡仍然在掌权。仍然在地上在掌权，族长时代结束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先后离世了，但是神的应许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女人的后裔还没有来，神的百姓仍然在寄居和等候，但是就是在这一副棺材的旁边，约瑟留下了一句话。我们看到，在这个24到25节哈，他重复2次说：“神必定看顾你们。”所以这不是绝望，而是信心。所以创世纪既是结束在死亡中，也是结束在应许当中；既是结束在棺材中，也是结束在盼望中。而这个盼望呢，最终会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来、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中完全的应验。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3个大点，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首先，我们从1到14节，我们看神的应许在死亡中并没有废去，啊，神必定看顾你们，没有废掉的。第二，从15到21节，我们来看神的美意在罪恶中不会失败。啊，约瑟的哥哥们非常的担心，说他会不会起来报复我们？哈，那个给我们秋后算账。啊，但是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恶的，他没有否定人的罪。但是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对。同时，我们从最后22到26节，我们来看神的眷顾在等待中必定到来啊，在这个棺材的旁边有这句话，以及还有一个盼望和神的应许。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创世纪这么宝贵的50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带领我们从起初你创造天地，一直到入埃及。然后在埃及生养众多，如今这副棺材在埃及等待着要出埃及，出死入生。是的，主，我们如今在地上也是如此。也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教会，从起初看你创造天地，你也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众弟兄姐妹经历这个信心的历程。主啊，摩西五经是写给第二代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年轻的以色列民的。我们这些世世代代的教会也是如此，主啊，我们被你从我们的罪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我们已经出了埃及地，但如今我们还在旷野，我们还在打转，我们还在盼望等候那应许完全实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新天新地从天降临。主啊，谢谢你，愿你大大的赐福你的话语，也赐福我们讲到和听到的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不管是讲到的还是听到的，有谦卑。受教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而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大点，神的应许在死亡中并没有废去。那首先，创世纪50章一刚开始，他就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脸上哭泣，与他亲嘴。那因为前面说到雅各已经死了，那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啊，是历经了很多苦难之后被神高举的人。但他在这里，他也就是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儿子，他哭了，而且哭得非常的真切哈。所以，圣经不是要求我们信徒假装死亡是无所谓的，也不是让我们简单的用语去说他已经去了更好的地方来快速的翻篇啊。创世纪提醒我们说，约瑟哭了，埃及人为雅各也哀哭了70天哈，众人在约旦河外又大大的哀哭了7日。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丧亲之痛，是被圣经如实记录下来的。那对我们而言呢？信仰不是一个取消甚至删除哀伤的麻醉剂，而是让我们能够在哀伤的大海大浪当中，能够拖住我们灵魂的锚。我们在座如果有失去过亲人的弟兄姐妹，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当悲伤袭来的时候，你就像一叶孤舟在那个大海当中。对，因为我以前失去过父亲，我能稍微体会这个东西。对，但是哈，我们看整个1到14节，其实是一段非常浓重的葬礼的记载哈。法老的臣仆、埃及的长老，70天的哀悼期，许多的车辆、马兵等等，而且迦南人远远看见都说，就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这说明雅各在埃及是受到很高的礼遇的。但是呢，这一段叙事的重点不在于这个隆重的葬礼的排场。而在于旅程的焦点，或者说终点是应许之地，是迦南地，是麦比拉洞，因为那里有亚伯拉罕和萨拉，有以撒和利百加，有利亚。而约瑟一行人，他们穿过埃及，越过旷野，到达约旦河之外，最终他们要把雅各葬在神的应许之地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这一来一往，成为整个创世纪50章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的张力哈。雅各是住在埃及地的，但是他不属于埃及地，他的身体在埃及地，但他的盼望在迦南地，在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片土地。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创世纪的这个23章说，我们当时那个一个特别的正道题目叫坟地、封地。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哈，麦比拉洞第一次出现就在创世纪23章哈。当时亚伯拉罕是用400克瑟勒的银子向赫人买了这块地，作为葬他妻子萨拉的坟地。而且，哪怕到现在我们创世纪50章，那也是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唯一正式拥有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坟地。后来他把这个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其实都是葬在这里。现在轮到雅各哈，这个坟地是一个信心的记号。列祖虽然活着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寄居者，但是他们最终他们的尸骨是留在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上。他们其实用他们的这个也在宣告什么？神的约，神的应许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死去而终止。对，这个很重要。而到在47章的29到31节，雅各在他死之前，他拉着约瑟的手，专门让他起誓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要把我葬在列祖的坟地里。”那现在他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哈履行了这个誓言，啊，雅各跟约瑟死后，葬礼遗体的处理其实是比较埃及化的哈，熏，然后这个，但是呢，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坚持要葬在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正道，我们问大家说：“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世之后，你希望将来你埋在什么地方？”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我们最后埋的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对，以及关键是为什么你希望埋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瑟来处理哈雅各的这个葬礼，在文化上，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入乡随俗，是熏尸，然后这个，但是在信仰的核心上，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根基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华人教会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了这些，那我们来看，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属灵的原则呢？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死了，以撒也死了，雅各也死了，直到后面约瑟也死了。但是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死，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死。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句话不是他写给起初亚伯拉罕他们的空头支票，而是上帝永恒的一个宣告。因为人的死亡不能废掉神的约，因为立约的神他是永活的神。同时，我们也看到约瑟他在父亲的这个面前哀哭，这是非常真实的哀伤，但是这不是绝望的哀伤。他在哭泣当中，他仍然起身，他仍然履行对他父亲的誓言，带着他的父亲的灵柩回到了应许之地。进入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说的：“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那在主里面睡了之人，恐怕他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对我们而言，信徒的死亡带给我们的伤痛是很真实的。”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在将来新天新地所有的信徒都要复活的盼望中，是能够托住我们的哀伤的。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他去了更好的地方，我们试图来回避、来逃避，甚至否认这种忧伤，而是反过来要在忧伤当中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我们在华人教会，其实死亡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很重大的事情，对吧？婚丧嫁娶，基本上是最最最重大的人生哈，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尤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在海外，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年老的父母在病重甚至最后临终的时候，我们不能陪伴在他们的这个床榻面前哈。那我很感恩，我是当时我父亲去世的时候还不到51岁，那时候我刚读研不久哈，我从北京赶回去，最后一晚我在医院的病床上旁边病床上能够陪他。这个其实是回头看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大家都知道，对这个作为儿子能够陪这个临终的父亲最后一晚，我父亲就一直跟我妈说，就不要吵醒他，就他从北京坐火车那个时候赶回来很累，让他睡吧。对这个我反正就迷迷糊糊的睡也睡不踏实，但是确实又很困。对，到后面要抢救的时候我才醒过来，然后很快我父亲就走了。我当时那一瞬间和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就人整个人是麻木的，就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去process 去处理这个 fact 这个事实，就是生我养我20多年的，而且那么高大的一个男人，突然一下子就走了就没了，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shock。所以我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后来我很快回到北京继续读研哈。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说我的眼睛只能看到3种颜色：黑色、白色和灰色，只有这3种颜色。任何东西，任何从前我非常喜欢的东西，都不能提起我一点点的兴趣。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要去否认这种悲伤。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远方的父母临终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很爱的亲友，以前可能很帮助过我们的亲友，我们也没办法参加他们的葬礼。但是神的眷顾神的约没有在父母或者亲友离世的时候就终结他的眷顾其实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子孙孙，直到他的应许成就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那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留下了什么样的封地或者是坟地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呢？是神的应许之地的记号呢，还是在埃及地的安稳舒适呢？雅各他死的时候，他也坚持要回到迦南来这个下葬是给后代留下一个信心的记号。他提醒读者和他的子孙们，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很多选择，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到底是寄居者，神的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还是说我们的选择是在告诉孩子们说，在埃及地的成功，在美国的稳定和舒适，才是我们人生最终和最高的目标呢？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篇讲道。我们很多时候的重大选择，其实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对，那我们也看到雅各，他是葬回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坟地里面，留着列祖的骸骨，而且他们等候上帝将来的看顾。 但是呢，应许真正成就的那一天，不是骸骨被搬回说从这个埃及到迦南，而是有一位比约瑟更大的人，他要从死里复活。他首先走出了那个坟墓，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我们已经历世历代的信徒盼望的根基。所以，我们不是把骸骨搬到应许之地，或者说将来死了，我希望埋在这个什么以色列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将来都会有复活的身体，我们会进入到永远的家乡。而约瑟安葬他父亲的麦比拉洞呢，其实最终是指向那座空坟，因为死亡被基督胜过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神的美意。在罪恶当中是不会失败的。那我们看，其实雅各死了，哥哥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哀伤，而是恐惧，因为约瑟的哥哥们见他父亲死了，就说或许或者约瑟会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15节。那这一幕其实很真实他们其实，在埃及地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他们也享受了弟弟约瑟的供应，甚至法老的很多的礼遇。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罪疚感、怀疑、恐惧，似乎没有真正的离开。他们的父亲一死，这种惧怕马上就涌上心头。如果约瑟之前是因为他们父亲雅各的缘故，隐忍着对他的哥哥们好，那现在父亲走了，他会不会秋后算账？那这个跟创世纪的3章遥相呼应，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害怕啊。罪确实就是带来惧怕，而惧怕就是会辖制、会捆绑我们的生命。所以哥哥们其实似乎他被他们之前所犯下的这个罪，这种罪疚感辖制了很多年，甚至控告了很多年。而且在这里说的是，他们还去跟这个约瑟说，哎，这个爸爸去世之前说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在前一章49章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所以有的解经家认为说，他的哥哥们甚至有可能是编造了父亲的遗言，用他们父亲雅各的名义来为自己求情。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关键是体现出他们心里的恐惧、软弱焦虑，对，所以。因为他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他们的弟弟约瑟很多年前的饶恕的恩典是真实的，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所以，当哥哥们差人来求告他的时候，而且俯伏在约瑟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的时候，约瑟又哭了。前面是他的父亲去世他哀哭伏在他的面上这里哥哥们来求情，他又哭了，不是因为软弱，也不是说他感情用事。其实他真实的看到他的哥哥们多年以来仍然活在这样的惧怕软弱当中，他看见他的哥哥们被这种罪疚感捆绑辖制，所以心里悲伤难过。他也不是在等他的哥哥们跪下来求讨好他或者是怎么样，他早就已经饶恕了他是在为他的哥哥们还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被饶恕的恩典，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个被饶恕的自由而难过。所以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恩典不是要求对方先达到某个标准或者我们的某个要求，而是在对方仍然很惧怕、很软弱的时候，就主动的来说出安慰。其实约瑟在好多年前就已经饶恕他们了，我们在之前的讲到已经提到过，他跟他们相认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似乎这个有的时候就像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我们过去以来至现在甚至将来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我们还可能会犯罪或者犯下许多甚至很严重的罪。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有真正的、绝对的赦罪的平安？还是时不时那些罪还是会出来控告我们、指控我们？还有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也会出来。说你过去什么时候对谁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应该是我上次出去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个姐妹她也这么问我，我说我给她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我说我以前也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犯罪。我说我会用两个回应方式，第一个回应方式。不管是从那个恶者来的，还是从我的良心或者是其他人来的控告，我说第一个首先我是谢谢他。谢谢你提醒我，我曾经是一个多么败坏的罪人。你说的那个是 fact，我真的曾经做过那个事，我犯过那个罪。是的，谢谢你提醒我。 但同时我也说，请你不要来我这里讨我的罪的债。你要去那里，你要去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那里去讨我的这个罪的债，因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2000年前就已经 already 在十字架上死了，把我所有的罪债都付了，而且还复活了。所以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所以两个方面，一方面谢谢你提醒我曾经如何败坏、诡诈、软弱等等，但同时现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是神的儿女，如今在基督里的是不被定罪的，谁能控告神的儿女呢？同时，这两个同时存在，同时真实。所以约瑟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在。第19到20节，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几重的意思哈。第一，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说明罪是真实的，不能被掩盖。约瑟没有说：“哎，没事，你们只是错了，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选择。”他非常的清楚的命令说：“这个就是罪啊！你们的意思确实就是要害我，那个就是罪，那个就是恶啊！我们的信仰不是要否定罪、否定恶、否定人的败坏，不是的。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这个是真实的。但同时，第二个层面呢，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是掌权的。’”他上帝是真实的，人的恶是不能够拦阻神的。同样一件事情，人有恶意，但是神可以借着这些事，恶人恶事来成就他的美意。就像我们罗马书8章28节说的哈，万事都可以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叫神爱的人得益处。所以人的恶不会是最后的结局，神的美意，神的善，他能够。穿越，他也能够超越人的罪、人的恶，来成就他的救赎的目的。这是第二层。第三，他又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最终的审判的权柄，最终真正你说追讨这些罪恶的这个代价的权柄，是属于上帝的。”啊，约瑟他不报复，不是因为他懦弱，也不是因为他假装他没有受伤或者伤害不存在。因为他非常清楚，审判和伸冤是属于上帝的权柄，他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权柄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的孩子在读这个亚沙龙，后面这个被杀哈，因为他把那个暗嫩嘛，他把暗嫩这个杀死。你当时跟我两个孩子就讨论到一个问题，说，因为其实亚沙龙他也不公义，因为他是没有权柄来审判和刑罚他的哥哥暗嫩的罪的。在那个时候是大卫王有，或者是别的先知，他没有。他作为一个他的妹妹哈，这个他玛的这个哥哥的一个，他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之一了哈，作为家属，但是他不是法官，他没有这个权柄和权限，甚至是去流人血。对，所以他其实也不公义，也不怜悯，何况他杀的也是他的手足，他其实并不比暗嫩更好，暗嫩也是没有公义，也不怜悯，他其实亚沙龙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别人的罪是很容易激发出或者唤醒我们里面的罪的，所以我们面对信徒、面对从外面来的罪或者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我们的态度非常关键，因为那个真的会显明我们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颗心，因为里面有的嘴里才会说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他人的罪，或者外面的邪恶，或者是苦难。到底会激发出我们里面怎样的东西来？那我经历过一些哈，我们以前教会曾经经历过一些纷争和分裂，但是我虽然没有做啊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心里有很多的论断、骄傲、自义、审判，甚至是咒诅，很多。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其实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好，只是说神可能怜悯我们，或者让我们没有机会，或者没那个权利，或者没有在那个 position 上面。有那些资源去行那样的事情而已，就有点像我们中文有句古诗词叫“高处不胜寒”。你如果真正把你放在那个高处，其实是很不容易站稳脚跟、站好你的那个岗的。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真的要常常为那些在高位的在上掌权者祷告，包括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对，哪怕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作为 父亲、母亲也是 leader 了，不容易的。而我们的一个选择、一个判断或者一个态度，有的时候其实会对我们的跟随者或者我们服侍的人很大的影响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对，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说，约瑟他这样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慰的话，他继续供养他的哥哥们和他们的这个妇人、他们的孩子们，因为真正的饶恕不是一个冰冷的宣告，而是一个有温度的行动。他继续用安慰，继续用供应，用继续的同在来体现他的饶恕是真实的，他的饶恕是真实的。而约瑟能够不报复，因为这样跟他，如果他报复跟他的信仰是冲突的，他前面的任性了，他说你们。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相信说伸冤在神，他不能代替神行使这个权利。这跟之前哈创世纪哈拉麦说的这种报复性的暴力，跟以扫他怨恨说他要杀死他的这个弟弟哈截然不同。其实也提醒我们这些在新约之后的基督徒，我们如何真的更深的来理解饶恕。我想我们在座没有几个人敢说我们受的伤害比约瑟。的哥哥们带给约瑟的伤害大，啊，卖他，然后哇，最后先是弄到坑里面，让他那样，最后把他卖为奴隶等等，而且都是亲兄弟啊，对，结果他还能那样来对他们，对，所以对我们来看说，在创世纪的50章2节哈，二十节提醒我们，这一节是创世纪里面对上帝的护理非常清楚的宣告，人有非常真实的恶意，人应该要承担他们的责任，但同时呢，神。也有他真实的美意，神在掌管一切的历史，这两个真理是同时成立的，不能互相抵消。啊，如果抵消了，就会扭曲福音。如果我们只讲人的恶，那我们就看不见神；如果我们只讲神的美善，我们就在为罪开脱。而圣经提醒我们，必须同时守住这两边，人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而上帝呢，也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对，那同时呢？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要小心，饶恕不是我们说情绪管理或者我们个人的人格品格的修养，而是对上帝美善主权的信靠。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哈走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我们肯定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不大不小的伤害。所以，我们有哪个人说，哎，我不需要操练饶恕的功课？我想不会的，我们或多或少都需要操练这个。约瑟他饶恕的关键是什么？我岂能代替神呢？他把最终的这个审判的权柄是交还给神，这不是说他很豁达，而是对上帝的公义以及上帝护理的真实的信靠。我们能饶恕人，不是因为我们天性啊这个很宽宏大量，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掌管每一件我们所经历的人事物。他的美意不会因为人的恶而失败。那如果借用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凡是那些杀不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但这背后是上帝的护理。其实，上帝常常借着苦难、借着逆境来熬炼他的百姓。常常，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经历埃及、经历旷野呢？如果上帝刚开始就带领他们，怕直接到迦南地，过得非常的好。你觉得他们的生命会怎样呢？即便他们经历了埃及地430年和旷野又40年，后来进到迦南地，很快也出问题了。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尤其比我年长的很多的哈父辈，你们是吃过很多苦，出来你们就知道，确实像圣经所说的，患难是上帝常常用来塑造他儿女的品格和信心的，可以说是必不可缺的工具。而我们今天，我们现代人，尤其我们华人父母，我们特别不想我们的孩子吃苦。我们说，好像我们把苦都吃完了，我们今天把苦都吃完，让我们的孩子少吃苦。那个其实对他不好，真的不好。有些苦他一定要吃，有些跤他一定要摔，有些弯路他一定要走。对，在神这里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问自己说，我们的头脑里面。当然相信和接受了哈饶恕的教义和这个吩咐，但是我们心里是否还藏着、还存着一份旧账单？说，哎呀，神在以前伤害过我，谁在以前亏欠了我，谁还没跟我正式的道歉？ 这个账单不一定是仇恨，有的时候可能是冷漠或者保持一个距离，甚至是偶尔，甚至你跟另外的人说起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说一些其实不太好的话。对，对，所以我们要试着在神的面前来诚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也知道我曾经因着那个人那个事情受到的伤害伤痛，求你来医治，来安慰我，也求你帮助我。能够在心里饶恕对方，但是如果对方不悔改认罪，我们是暂时没办法和好的。我们说这个是两个层面，垂直方向上，我在神面前，我愿意来饶恕对方；但是水平方向上，如果那个人他不来悔改、道歉、认罪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关系和好的，对吧？这是两个层面，不是像这个约瑟他也没有说，哎，你们以前没事了，这个你们一时糊涂，不是的，他说得很清楚，你们的意思就是要害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这些弟兄姐妹说你就要去饶恕谁，你要跟他和好，恢复像你们这个关系出问题之前的样子。这个是一种 spiritual abuse，这是不对的。有约翰一书一章的这个8到9节也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和公义的，他就会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注意这个前提啊，你们若认，我们若悔改。神就乐意饶恕赦免，所以整个在对我们而言，我们不要用这个神有美意轻率的去安慰那些曾经受苦的人，也不要让神在掌权成为我们逃避回避罪的借口。不管我们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来学习约瑟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要很清楚地指出罪来，但同时我们要宣告说神的美意来，对受伤的人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不是要否认他们所受的伤，而是要在真实的痛苦中一起来拖住他们，拖住神给他们的应许。而对犯罪的人说神在掌权，也不是说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而是说神仍然可以在这个罪当中来成就他的旨意。对，所以这两个同时为真。那在创世纪50章，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句话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其实一直在回响，就是十字架啊。人的意思，撒旦的意思是要把神的儿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把他除掉，要让他永远的沉默，用耶稣来不断的显明，甚至指出他们的罪。但是呢，神的意思恰恰是要借着这个十字架上的死，来赦免万民的罪，来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来成就永远的救恩。就像《使徒行传》2章23节说的，这人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所以人的恶和神的善在格格他山上，在十字架上交汇。当然，最终是神的美意、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胜过了。所以约瑟的饶恕。其实只是一个 signal 的一个信号，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完全的成全。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当然承认自己是不能做那个终极的、绝对的审判者，而基督道成肉身，他已经来到。22到23节说，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哈。活到110岁，在古埃及的文化里面，是那些很最蒙福的人、最成功的人、最高的荣誉。啊，我们看有些解经是说，很多埃及人最后在他们墓碑上就说这个人活到110岁哈，所以就是寿终正寝哈，一定要我们说，但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有些解经家说这个110岁可能是象征的写法，啊，我们不确定哈，但是我个人我不认为说是象征的写法。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在这种事情上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说是真实的，就是110岁哈。那约瑟看见了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然后马拿西的孙子等等哈，也都养在他的膝下，就是他不只是他本人，是他整个家族都非常蒙福啊哈，这个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你的子孙众多，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逐渐在实现。但是即便如此哈，长寿家族也很蒙福。约瑟临终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不是他在埃及的成就，也不是他留给后代的遗产清单，而是神给列祖的那个应许：你们会离开这里，神会带你们出埃及。
对，所以在24到25节，我们看约瑟他说了两次哈，他说两次提到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那这个词其实在希伯来文中看顾哈，意思是眷顾、探望、纪念或者出手。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而是约瑟信仰的宣告。神不会遗忘他的百姓，神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一定会出手。即便是在漫长的寄居等候当中，神会纪念他的约，神必定会带领他的百姓走出去。而且这个词"眷顾"这个词，在后来的出埃及记又出现了。在出埃及记4章31节，当摩西去见以色列的长老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已经眷顾了这些以色列人。"啊，4章31节。然后呢，以色列的百姓就当场俯伏敬拜。所以约瑟临终的时候，他用这个词是要把神的百姓的眼光从眼前在埃及的安稳引向神将来。神必要成就的更大的拯救。好，请那个帮我翻一下 PPT 下，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三个大点的解经了。然后呢，约瑟啊，他临死的时候，他也留下一个关于他骸骨的遗命哈。他没有要求啊，像雅各那样立刻被运回到迦南安葬，他是说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只等到神带你们出去的那一天。其实这个信心是很大的。最简单，他就是我现在死了，您把我葬回到迦南地。他为什么说先放这里，就停在这里，只等将来神带你们出去、上去的那一天，你们把我的孩子带上。你想象一下这个信心。对，在希伯来书11章22节，我们刚才也读过哈，专门把这件事情列为信心的见证啊。他说约瑟因着信，
列为信心。他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还要在，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好，这是一个把它放在这个信心伟人榜里面，说明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约瑟他必定知道，他必定相信将来神必定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的子孙出去。对，你看这个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啊。约瑟当然也知道，以色列人还会在埃及地寄居很久，而且呢，甚至还会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他确信上帝的时候一定会到来，那个时候神一定会领他们出去，他的骸骨会一定能够回到应许之地。那事实上，你知道到这个约瑟这里死了之后，他的骸骨在埃及等了多少年吗？359年，359年，啊，从。约瑟死到最后出埃及，最终是在出埃及13章19节，我们看那里有记载，是由摩西亲自把约瑟的骸骨带出去的，359年，这个就真信心。弟兄姐妹，我们有谁能等359年？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哈，大概是40年吧，对吧？有儿子也是很多年，我们可能等4年都很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我们现在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可以说啊。很大很大的逼迫，我们也不知道哈，这个神许可这样的事情要多久。但是我想，我们这里有哈云彩般的见证人，可以等359年。那我当然祷告不需要等那么久哈，5年、10年、30年、40年，对。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其实，我原来在国内我也经常说，当教会外面的环境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应该好好的苦练内功。好好的做门徒训练，好好的装备自己，然后呢，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就赶快出去撒种，建立教会，当然也又要装备功能，所以这是不同的 season，在不同的 season，我们应该做跟那个 season 相契合的事情，而不是问神，神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个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当时 we don't know why。我们不知道的，事后我们可能才知道。就像我们很多人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伤痛，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很痛苦、很意外、很冤屈、很难受。但是过了之后，神的时候到了，神的心意显明出来，神的旨意揭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就经常说，做我们该 在不管在任何时候做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事情，其他的交给神。That's all。做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事情，不管外面环境怎么样，我们每天该读圣经读圣经，该祷告祷告，该好好的聚会聚会，该好好的爱弟兄姐妹，好好的服侍家人，好好的工作，就是这样，还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这是我们该做而且能做的。谁说你不准在家里读经啊？你不准祷告啊？这他管不了的。对。那同时对我们来说，我们说这个约瑟哈，三等了359年，最终到出埃及13章19节，才有摩西亲自把他带出去。所以创世纪其实最终结束在这副棺材里面，是非常意味深长的。他在等候、盼望神所应许的这个眷顾。那"棺材"这个词的希伯来文，跟方舟的 ark 以及约柜哈，都是同一个字，啊，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挪亚的方舟是在毁灭当中保全了他们的生命，会幕当中的约柜呢，也是神同在的记号，而约瑟的棺材是在死亡当中保存应许的器皿，所以创世纪开始于神创造生命，结束于这副棺材，这是罪带来死亡的一个真实的后果。但是在棺材的旁边有应许啊，神必定看顾你们。他约瑟在这里哈，在等候神的时刻和神的出手，所以这是整个创世纪最后留给我们的一个态度，一个姿态，就是在死亡中。等待、等候、盼望、仰望神必定到来的眷顾，所以神的眷顾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他的应许可以跨越数百年的等待，但是仍然有效。约瑟临终的时候说："神必定看顾你们。"359年之后才真正应验了。而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约瑟的骸骨一直停在埃及，等待那个时刻。这个其实他就在用这种方式，哪怕他死了，他都在用他的骸骨来向他的子子孙孙们见证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哪怕他死了，他都用他的骸骨来见证。啊，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西方的一些教堂，有一点是什么？西方教堂有一个好的地方，我当然现在也不多了哈，尤其是一些有传统的教堂，教堂的周围其实就会做坟地。教会的信徒很多死了，他就会葬在我们很多从窗户外面都看得到。对，然后而且呢，教会的尤其是历代的这些牧师们也是葬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些年轻人们就说：“你们的 ancestors，你们的祖父祖母，你们的爷爷奶奶，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那个牧师都在这里啊。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你们要不要好好的跟随神？你们的。”祖祖辈辈都在仰望、等候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他们从死里复活，再见你们的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但很遗憾，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没这个传统。其实今天西人教会比较新的教堂也没有这个了。但是那个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那里，就是其实他们并没有死去，他们是与我们一同在敬拜，甚至他们比我们。更是面对面见了神在敬拜，我们反而其实现在还远远的隔，好像隔着一层纱。这个除非是真信仰、真信心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才能相信这个。弟兄姐妹，这是很美的一幅画面，非常非常美的一幅画面。所以神的眷顾是不会受时空的限制，神的应许是确定的，神的时候是可信的。我们的等候不是在赌博，在赌，而是在仰望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不是赌，我们不是在一个对赌，对。那同时呢，信心也是在死亡和等待中仍然指向应许，而不是只有在顺境当中我们才非常的乐观哈。就像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这些信徒大多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啊，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就像我说的那个西方的一些老教会的哈，那些。在主里睡了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在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包括约瑟，等了359年啊，359年。对，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对神的等候，从快一点实现我的祷告，转向说神一定会看顾，我愿意来凭着信心等候。 我们很多信徒在等候中就容易焦虑啊，这个我们等身份啊，等工作啊，等孩子信主啊，等这个婚姻啊，等我们的疾病痊愈啊，等这个关系这个恢复等等。约瑟不是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下说神必定看顾的，他是在临终的时候，在埃及甚至是在棺材里面说出这句话的。所以这句话的力量正在于他不是在最顺利的时候说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我们同时要问：你正在给下一代留下什么样的信仰遗命或者信仰的见证？就像我说的，约瑟的骸骨在那里停了359年，他就在向这些以色列人在宣讲说，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也相信神必定看顾你们。对，所以约瑟他最后不是为下一代留下财富、地位或者埃及的关系网络，他留下的就是这个遗命，神必定会看顾你们。所以将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这句话是给几百年之后这些以色列的子孙们的信仰的托付，不要忘记你们属于哪里，不要忘记神所应许的那一片土地，不要把这个地方，不要把埃及当成了你们的家。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遗命留给我们的孩子呢？不是父母给我们的孩子留了多少的存款，而是我们这一家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当然应该努力工作，好好的学习哈，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等等，好好的聚会。但是最终，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不是这里，不是美国，也不是这个财富自由 whatever，而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这是否是你们愿意托付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呢？约瑟的骸骨等了359年啊，终于由摩西带着出了埃及。但是约瑟只是一个预表，不是终点。啊，真正最后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哈，约瑟的棺材指向基督的坟墓，约瑟骸骨的遗命指向基督的复活。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呢，神的眷顾不只是带他们出埃及，更是让他们从死里复活，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所以，其实创世纪结束的地方呢，后来的出埃及记会接着讲，而出埃及记指向的弥赛亚救主，在新约当中，他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而且他还要再来，所以这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整个的救赎历史。那对我们来说，下个主日开始呢，我们其实会开始讲这个，约翰一书生命之道的系列讲道。我们说创世纪是结束在这副棺材里面的，但是棺材里面有应许，是等着出埃及，出埃及又等候西乃山的律法，西乃山的律法又等候大卫的以色列王权，而这个以色列的王权最后等候是耶稣基督的来。死、复活以及第二次的再来。那我们从我们下周开始，《约翰一书：生命之道》的系列讲到，这不是一个随便的跳跃，而是一次救赎历史的延续。创世纪一刚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一书一刚开始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两个起初哈，遥遥的相望。创世纪的起初是时间和创造的开始，而约翰一书的起初是道成肉身的宣告。因为那从太初就跟父同在的生命之道，进入了时间，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被人看见，被人摸着，被人听见了。创世纪告诉我们说，是神创造了生命，罪破坏了生命，但神应许要恢复，并且成就更大的应许。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呢，这个救赎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那永恒的生命已经向我们显现了，而这个生命现在要临到所有真正信靠他的人。所以，创世纪带我们经历盼望和等候，而约翰一书呢，他带我们看见所盼望、所等候的那一位已经来了，那个等候的复活的生命已经赐下了。就像约翰一书1章2节说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这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生命是与父同在，而且显现于我们。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讲。约翰一书的系列，因为上帝救赎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完成，直到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直到新天新地，直到神与人同住，直到我们说的所有在主里面睡了的弟兄姐妹一同复活，我们一同与他在天上再相见，而且呢，在那里说是没有疼痛，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所以棺材也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盼望而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 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走到最后，我们看到创世纪结束在一副棺材里面。但是我们看到更宝贵的是约瑟所说的那一句话：“神必定看顾你们将来。”他也不知道具体的时刻、具体的时候，因为那个是神像。他的百姓那时候还是隐藏的，但是他坚信，他确信，他笃信，将来神必定会带他的百姓按照他的应许出埃及入迦南。主啊，我们信，所以我们也如此说，我们也相信你必带领你的百姓，将来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来接我们，而那一切在主里面睡了的弟兄姐妹也都要复活。我们要与主、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在空中与主相遇，也彼此相遇。主也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接下来约翰一书的系列的正道。今天也有圣餐，我们知道这饼、这杯是指向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死是为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使我们称义。所以愿我们在这饼、这杯面前，一方面诚实的来认我们的罪，来悔改我们的罪，但同时，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看到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竟愿意为我们舍弃了他的儿子。所以，愿我们来悔改认罪，也带着盼望，带着应许，在地上做我们当下该做和能做的事情，而且带着盼望，带着应许，等候基督的再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请李敏弟兄和文港弟兄来协助我分饼和杯。我们所有已经受洗的成人信徒，我们从座位上。